我们今天要看几段的经文啊，如果大家有圣经打开，那我也请后面的若辉弟兄也预备一下，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跟罗马书啊第一章21-25啊，罗马书第一章21-25。啊，本来我们的计划呢是在讲完这个创世纪后，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但是呢，我想这个夏天我要打岔出去，我们要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今天要跟大家思考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题目叫荣耀的福音。荣耀的福音，荣耀不是一个很容易讲的这个题目啊。我想到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里头一直在思考要怎么讲，因为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讲的啊。不讲的话还好，讲的话就发现没有办法把它讲到那种的荣耀。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0节，来，奉我们救主，平安平安，是主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归顶。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见你们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师，会不明白自己所说的。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一，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也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对虔诚和犯罪的。入圣洁感谢那依他行忠心，害我不是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嫉妒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几斤欢喜。基督之也不是为要救赎谁，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人。我儿提摩太呀，我照从前指着你的意言将这有一天，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样子读下来要了解的话不是太难啊，但是你要能够体会保罗要说这段话的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根据一个字，就是荣耀啊，荣耀的福音。那在第一章里面刚刚你念了 请问荣耀出现几次？出现几次？你念了荣耀念了几遍？没有圣经可以看是吧？有圣经的话把它打开啊，一共是两次啊，两次。你看他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节，他说我嘱咐你要吩咐人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然后11节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他保罗为什么说这一段话呢？这一段话他说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荣耀的福音而说的。就是说你要是能够体会到这个福音的荣耀，你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然后他又在这12节就开始说，我感谢神那赐给我的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过去是怎么蒙神的恩典。他讲了到17节，保罗常常做这种事。他讲话讲到一半，忽然之间呢，他转过来在那里歌颂神。他歌颂神什么？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给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永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在那里讲到他以前是怎么样亵渎神的，他以前是怎么样辱骂人的，他过去是怎么样的恶毒。他讲到神的恩典，他讲到神的救赎，他讲到神的怜悯的时候讲到在16节讲完了之后，他忽然间从内心里头发出一个赞叹，他就说愿那尊贵荣耀归给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永远，阿们。像今天诗歌所讲的我们都有一个渴望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一个很容易来形容的东西，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可以体会，但是很难表达。荣耀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讲到是一个重量，一个很丰富的东西，很尊贵的东西。在新约里面就讲到的是那种的光芒光辉，我们都喜欢亮晶晶的东西我们圣餐的这个也是亮晶晶的我们手上的这个也是亮亮的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亮的话最好你看电影的话，很多时候很多电影的这个整部电影呢是阴暗暗的到最后的时候就一下子晴天出现那光芒是我们所渴慕的光芒。我们人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的，我们人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的，所以呢，我们的心都向往一些荣耀光芒的东西。在古代中国，人们呢，为了希望有一个保障，希望能够安全呢，他们就在中国的北边盖了什么？万里长城，是不是万里长城这个放出来一下万里长城大家都见过万里长城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很长，是不是？它不一定是很高，可是它在哪里？在山上。所以呢，你要越过这个城呢，你要首先要爬山。爬了山之后它还有什么20-30尺的高度要克服的所以这个墙呢高差不多20-30尺大概有16-26尺深长大概有几里？万里没有万里了，就几千里了，我们中国人比较夸张，没有万里就几千里而已 所以 人们称他叫万里长城啊。这个墙呢是盖在这个山脉上的啊。起初的目的呢是让这个墙高到人爬不过去，深到人穿不过去啊，长到什么人绕不过去啊。可是在建好的头100年呢，中国有没有被侵略？从北边谁知道历史的？他被从北边来的敌人侵略过3次，而且成功的侵略进来了。这些北边的敌人并没有爬过这个墙，也没有把这个墙穿过，更没有绕过这个墙，他们是怎么打进来的？谁知道？很简单，他们贿赂，贿赂那个守门的人，守门的人就开了门让他们进来。所以万里长城你花了多少的代价啊？最后防守失败是因为什么？防守的人没有把万里长城该被造的那个目的活出来。同样今天我们人生的这个挣扎跟失败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给我们人生的这个目的活出来。神给我们人生为什么目的而活呢？为他的荣耀而活。我们来看罗马书1:21-25，罗马书1:21-25。罗马书1:21-25啊，有没有翻到？我们一起来念，翻到的来念。因为神啊，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着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撑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真实变为虚幻，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造物的主，乃是称颂直到永永远。而他在这里讲到说，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的荣耀当着荣耀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人的问题是没有好好的守住神放在他里面的这个荣耀，以致他们就把神的荣耀撇弃了，他们去要什么？其他的荣耀。他们将那必朽坏的啊，把它变成神的荣耀，把那神的荣耀变成虚幻，他们去追求其他的荣耀。荣耀的福音是在讲什么呢？荣耀的福音是在讲到说，借着这个福音，人可以回到神的荣耀里。当初人在人的尊严里面本来就有神的荣耀在其中，可是人却不要神的荣耀，却要自己的荣耀。你想一想这个长城的守门人，他在那里守着门，敌人来了，他是要保护什么？中国国土的，是不是？敌人来的时候告诉他说，我有一笔钱给你，你帮我开门的话，你就有这笔钱可以拿，也许是黄金。所以这个人他做的什么事情？他把国家的国土用什么来取代？黄金的荣耀来取代。 环境的荣耀来取代。这就好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把神把那荣耀放在我们里头，但是我们却贪爱地上的荣耀。那你再想一想这个禅城守门的人，他拿了这个黄金，敌人就进去了，攻打了。那他也许他转身过来一看，看到处都是什么火跟烟啊！他忽然间看见他自己因为爱金钱的这个荣耀而失去整个国土，他失去整个江山的荣美。这个时候呢，他只能怎么样？懊悔，他只能痛哭。如果他领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话，他把这国家的荣耀用这一小点的这个金钱把它来换取的，那他发现他整个国土失去的时候，他只能懊悔。啊，你在讲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英雄出现，手上拿着什么宝剑，叫什么尚方宝剑。这宝剑是用什么炼成的？是用这个英雄的血炼成的。他就对这个守门的人说，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愿意悔改，悔改你过去为这个金钱的荣耀而活的这种的人生，只要今天愿意悔改，不再为自己而活，以后用要为这个国土的荣耀而活，只要你愿意，我就帮你解决这个一切的问题，我就拿着这个宝剑进到你的国土，将所有破坏江山荣耀的敌人全部赶出去，要恢复整个国土。所以这个守门的人啊，他再怎么懊悔，他觉得他自己犯错了，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弥补的啊。而如今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英雄啊，能够来救他，这个是什么？这是荣耀的福音啊！这是荣耀的福音，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好消息，让我们能够恢复整个我们该有的这个荣耀的这个生命，这个江山像是我们的人生啊，这个荣耀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这个人的荣耀。拿着这一个宝剑的啊英雄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流着血啊宝血的这个十字架啊，他拿着这个荣耀的福音。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心转意啊，不再为自己而活，为神而活的，他就能够恢复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荣耀。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能够做什么，而耶稣基督能够来是要恢复这个荣耀。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第一到第二节是这个问候的话啊，那在第三节一直到这个第二十节，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怎么偏离这一个福音。我们来看第三节啊，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来，我往马其去的时候曾劝你往， 好，你在这里你看到保罗讲的话挺强硬的，他说我往马其顿这去的时候曾劝你们，劝你提摩太在以弗所嘱咐这些人不可什么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就是说他并不能够使人能够在信基督的这个信仰上得到建立。为什么不容许任何其他的教导？因为福音是荣耀的。如果你体会到福音是荣耀的，任何叫我们转移这个福音的焦点的教导呢，是叫我们脱离神的荣耀。这里问题不是只是异端，你看他这里说嘱咐在第三节，好嘱咐那些人不可传异教，异教是那一些宗教传耶稣以外的这个信仰，它不单只是异教而已，它甚至说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甚至不强调福音的，也许他不是传另外一个耶稣基督，他也许不是传另外一个救主，他可能不算是异教，但是甚至那一些无凭的话语，甚至那些无穷的家谱，不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保罗说提摩太，你要留在以弗所劝这些人不要再传。为什么？为什么讲得那么严厉？很多人很奇怪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基督教那么狭窄，基督教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那么狭窄，就只能讲这一些东西，为什么不能讲其他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焦点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的福音是荣耀的，离开这荣耀的福音，我们就使人脱离了神的荣耀。那我自己是做这个药剂师的，做药剂师呢，我不会看病，但是很多时候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猜测是什么问题。那我不晓得跟你们讲过，也许讲过了，那很多时候呢，有人来到这个药店的时候，他就跟我谈，他就说我有这个毛病，是不是？这我跟你们讲过，有这样的一个毛病，我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那有时候这个病情的严重，我会告诉他说，你不能只是吃Tylenol。Tylenol 会帮助你退烧，没错，但是造成你发烧的原因你要解决。那个人说什么？我很忙，我没有时间再跟医生约了，或者说我没有多少钱我可以去看病，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样退烧就好，不要告诉我为什么有发烧，很多时候我就跟他辩论，辩论了好久，我说你不应该只是退烧，你应该要去也许吃抗生素，要解决你这个问题。那不听，不听的话就走了，然后就去买个退烧药。那这个叫什么？治标不治本。在那里我们很多时候人的问题，很多时候在这一个人生的问题里面， 世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啊。他在这里有人传的是异教，有些人又传了许多的一些无凭的话语，有些人传了无穷的家谱，还有这个哥罗西书说还有世上的小学各种各样的学问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让人在神里面得到成长的啊，是也许可以解决某个层面的东西，也许可以解决某个表面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让人的生命真正回到那个荣耀的福音里头成长的。那还有一次呢，有一个病人打电话来，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医生呢，他去看了医生，去看了医生之后呢，医生给他的这个抗生素他吃了，他吃完之后第一天还没好，他打电话来说，是医生开的药是不是没有效，你有没有其他的药可以帮忙，你们有没有问过人？通常我就会跟他讲什么，你要等多少天？7天啊，你们比较残忍，我说你等个3-5天啊，这个抗生素呢需要3-5天之后你才会见效的。这抗生素要治本的东西有时候不会马上见效的，有时候是稍微要等一等见效的。那这个人很可能就觉得，可是我就觉得他没用，我要现在能够就发这个就是有效的东西啊。所以这种我常常在药房里面碰到这些问题啊，因为为什么治标的问题在哪里呢？你一旦把这个腿疼啊，把它疼痛把它这个治好的话，他就不会再去想他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你一旦把它烧退了之后，他不会再去想他还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他就照样过他的生活，可是真正问题没解决。真正问题没解决，所以我上一次跟你们说，有一个读 PhD 的这个弟兄，他头敲到之后就好痛很痛。我告诉他，你要赶快这个去看这个进医院看医生啊。他说吃了止痛药之后就没事，他说就没事了，没事了回去啊。真的没事吗？有事啊，最后他发现这个脑癌啊。所以你止痛药可以让你感觉很好，可以让你继续过你的生活，可是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福音的荣耀在哪里？福音的荣耀在于说，基督能够进到我们的人生里头，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把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的那个喜乐活出来，把我们那个没有办法活出的爱心活出来啊，把我们那种没有的这个平安能够赐给我们，把我们没有的忍耐能够带给我们。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本来是人有的，神放在人里头的那一个荣耀、荣美。可是人因为要追求地上的荣耀，就失去了这一切。而我们今天要能够得回这个一个荣美的人生呢，我们就要回到这个荣耀的福音。所以在3-7节，他就讲到说，我们若真的能够体会这个荣耀的福音，我们就不会要偏离这个福音而去讲别的东西。然后8-11节呢，我们来念一下8-11。来，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得，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杀人的、行淫和贪的说法。 哦，到了最后一节就乱了哈。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托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们若真的明白福音的荣耀，我们就明白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律法是什么？一些规条让人来守的。他说在这里说，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如果你用的合宜的话，但是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的。因为什么？因为律法只是一条线，告诉人说你哪里做错了。也就是说，律法没有办法帮人能够做好，律法只是告诉人说你做错了。人本身没有办法靠律法能够行善，人本身靠着律法晓得自己做错了。当你用这个律法来提醒人说你做错的时候，这是对的用法。但是你用这个律法说你按着这个律法去行善的时候，那是错误的用法。而这一个律法本身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什么？福音，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乃是照着荣耀的福音说的。当你体会到福音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不会要别的了，我们只要这个福音。当我们体会到这个福音的时候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要仰望神。第三啊，我很快的带过去12到17节啊，我来念给你们听。我感谢那加给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啊，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传啊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啊，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不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只有什么？福音能够改变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使人在基督里有信心有爱心。只有福音能够将保罗这一个人来改变的。而这个福音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而带来他的改变。所以这个福音呢，是我们所要强调的焦点。所以这个福音呢，是我们每一次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提醒的。我们每一次来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是个罪人，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让人家这个心里面这个低沉，乃是要提醒大家说，我们真正依靠的是神的救赎，是神的救赎。那最后一段18到20节，保罗就说什么？你若真的体会福音的荣耀的话，就要为福音打美好的仗，打美好的仗，抓住这个福音，永不放弃，不放弃。我们全时间我全时间出来的时候，大概是2006年啊，我这个神学院毕业之后，然后我们就出来服侍。那很多人问我啊，虽然我讲了好几遍，还是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会把这个 pharmacy 药剂师的工作放下？我说不是放下啊，是我早就知道我要出来 以后要做传道人。我14岁的时候就定好了。为什么14岁就定好呢？因为我从小就已经看得清楚这福音是何等奇妙。我父亲过世之后，我们的整个家族经过怎么样整个家经过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们看见我这一位神在我妈妈身上是怎么带领的，我就晓得这个神是奇妙的，他所要带领给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当你看到这个荣耀的时候，当你体会到这个荣耀的时候，你就愿意把它摆上，把自己摆上。为什么？因为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将他献给我们，还有什么他不给的？还有什么让我顾虑不把自己一生交给神的？在我们当中，很多人还在顾虑这个问题，还不能解决，而不能把一生交给神的，因为你还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福音的荣耀。所以耶稣有一次讲比喻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个人怎么来到一块土里头，他看到那个土下面有一个什么宝物，他看到那个土里头的宝物，他就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把这块地买过来。那这意思是说，你现在可能去买地啊，哦，假设说我们隔壁的地啊，我不是主张说教会要买那块地啊，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我这个意思啊。我们隔壁的那个地啊，看起来不怎么样，外表看不来，但是如果你晓得它地底下有一个宝石啊，实际上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如果你知道它地底下有一个宝石，你发现了怎么样？你赶快把它藏起来，然后变卖所有的100万都把它买下来。你会不会买得很辛苦？不会。你会不会流着泪说，主啊，我奉献一生我就给你了啊，我还留下什么？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啊。当你认识到这个宝物的时候，你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人家说你很傻啊，你心里面笑说，等我买了这块地以后，那宝石出现的时候，你就晓得是谁傻。你很高兴的变卖一切。也像我们要投票，但是不要用这个理由来投票说我们一定要买这个，这完全无关啊！我完全对这个隔壁的这个没有感情啊！我只是举例子，当你认识到这个宝物的时候，你是欢欢喜喜的去做这件事。我们现在很为难，一拖再拖，不想去想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还真的不明白这个宝物的荣耀，荣耀的福音。所以后来呢，马太福音又出现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少年官来，是不是？他说我要做什么承受永生啊？那耶稣就给他一个特别难的刁难他，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做，最后的时候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再来跟随我。那少年官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他看那个财产的荣耀，比那天国的荣耀还要大，以致他没有办法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他只能忧忧愁愁的走了。那我在这个加州教会服侍4年，在这4年当中，我们那边有很多这种老人公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到加州去退休， 天气又好又不下雨啊，他规定说十一月到二月份下雨，就在那几个月下雨之后完全不下雨的，好得不得了，很多人都去那里啊。那在长辈当中呢，就很多老年人啊，像很多老年人在那里就有很多福音的工作要做。那我们教会到了，我忘了是哪一年，然后我们今天孔伯母来到我们当中啊，她是加州来的啊，跟她女儿。那我忘了是哪一年她来到我们教会，然后从 Sacramento 搬过来。我就发现到孔伯母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喜欢传福音。那她今年已经80左右了啊，但是她还心里热忱啊，要传福音。我听到他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就好像小孩子在谈糖果的事情。那我去年过来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机会跟他在联系上的时候，他好高兴听到说，哦，这里也有这个老人公寓啊，他说哪一天我也来啊，我要来传福音，他就为了这个老人公寓来的啊。所以今天他坐的这个连夜的飞机啊，早上飞过来就是要来跟人传福音。当你感受到福音的宝贵啊、荣耀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一个激情在里头？你会为了这个福音欢欢喜喜的摆上一切，因为你看到那个荣耀，你看到那个宝啊、那个荣美、那个宝贵啊，在人内心、在人的生命里头那一个价值。而同时，你会开始起了一种嫉妒的心，是为神嫉妒的啊！就是当人开始把眼目转离福音的时候，你会开始告诉人说：“你不要走错了啊！当初神就是用这个福音救我们的，我们要靠这个福音而活，不要走偏了这一个福音的真理。因为只有这个福音能够改变人生，而你会愿意为这个福音来打这个美好的仗。所以今天呢，我大概讲到这里，我特别要请孔伯母，我特别请他上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福音在他心里头是那样的一个宝贵，以致他到今天已经退休了他还不退休。退休几年了？65岁退休是不是？还是55岁退休啊？退休了10多年20多年啊，他仍然常常往上海跑啊，去传福音。今天他也特地为了传福音来的，他不是来看我的啊，我没什么好看的啊，但是他就听到有福音可传，他就飞过来了啊。他撑着说他还能够走动的时候，赶快就过来啊。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让他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兄姐妹平安，我是从那个 San Jose CCIC 教会来的，也就是王牧师以前服侍的教会。对，我到今天我跑到这儿来啊，是有两个目的。因为我还是很惦记王牧师一家，特别他的可爱的小儿子，我真喜欢，所以来看望他和他的家人。另外一个目的嘛，的确是因为听王牧师说这里有老人公寓，老人很多，也有长青团契。因为我们那边 CCIC 呢也有长青团契，那我听到我就说我很想来，因为我对老人传讲福音是有很大的负担。为什么呢？过去的因为我是上海来的，特别对就是本大陆出来的朋友啊，特别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所以那时候传福音是年轻的，我们组织了神州团契啊，他们来找工作来念书， 我们就把福音给他们传开了。那么到年老了，就觉得我自己80岁了，我还是跟年老的传福音，因为我们年老的有共同的想法。到了年老的时候啊，就很失望，没有前途，对吧？身体也不好啊，事业也不会再有了，很愁苦。但是我活到现在，我一点也不愁苦，为什么？就是靠主啊，那个耶稣基督神给我的力量，给我的信心。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跟着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了。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躯壳，总有一天要死掉，要灭亡。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因为我们的灵是活的，我们跟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啊。在以后，我们在地上有永存的生命，更在天上永存的生命。那时候和神在一起，有多喜乐啊！而且我们有形体的，我们有一个很美丽的形体啊。所以对老人的，我就是希望啊，你们不要在世上很灰心，觉得我活的日子不长了，不要灰心。你越是努力为神做工，你热心爱主，跟随主，你在天上会得赏赐。那么我呢，我跟我先生，我们夫妻两个呢是对福音特别啊有负担。为什么呢？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啊，他跟那个使徒说，命令他们，你们要出去啊，使万民作为我的门徒，这是他的命令。那我们既然是啊主的跟随者 ，Jesus follower，Jesus 怎么讲，我们就要听啊。这个命令呢，看出他是爱，伟大的爱。他为什么要我们出去传到地界啊？神爱我也爱你，但是他不是光爱我爱你，他爱所有的人啊。尽管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靠着他的救赎，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称义。称义就是我们可以属基督，我们那个灵里就不会死。那么过去我们的服事呢，在这个传福音方面的服事的，当然对新来的朋友啊，不信的人啊，我们探访跟他们传福音。另外呢，我们就是组织了那个神州团契，就是很多年轻人来找工作来念书的，那么我们组在一块，又有那个福音班，又有读经班。那么因为我们共同的背景呢，传福音就很有力，一个一个带他们信了主。那么这是有局限性的，就是在自己教会，要等神把人领来，我们再传福音，是不够积极的。那么到1997年，我们开始走出去了，就是到美中来传福音。那这不是我们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是神呼召的。为什么呢？就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1996年 Christmas 的时候，那我们呢在办公室有一个 Christmas party， 晚上散出来的时候，大雨下得很大很大，前面都是一连串的车祸。那但我先生呢开车很急，一直就换到最左的快速道，结果呢轮胎那个碰着那个路肩，就是车子失控了，一路的滑出去，几个车道滑出去，再翻下坡。当时有几分钟我有思想的时候，一般呢可能是很害怕，就是耶稣啊救我，但是我没有这样叫，我就是很安定的说，我是属神的，因为我属神的，我有永生的生命，我不怕地下的在地上的身体的毁坏，在天上我可以和主在一块。但是我也觉得，如果神还要留我在地上，还要我为他做工，神会救我的。就是一刹那的时候，我的脑子就是这么想。那然后呢，车子乒乒乓乓，玻璃声响得不得了，好害怕，这个翻下去呢，我的感觉呢，我是俯伏在这个车子底下地上啊， 觉得那个 seat belt 很管用啊，还把我绑住啊，我就这么俯伏着，那后面的车子都紧张出来把我们拉出来，拉出来我们一看哈，原来我们的车子啊 upside down 是兜底翻，底朝天，但是好奇怪，我们没有底朝天，我们是俯伏着，不是这个朝天我躺卧的。那么后来告诉人家呢，人家都说好奇怪，不可能，不通的，没有道理的。我就觉得有道理的，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在人这事是不能做的，在神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两个呢就心里很知道，神没有啊把我们收到天上，还有我们地上做工。那我们说我们自己觉得福音传的还不够啊，我们更要扩大我们的警戒啊，最后还传到外边去。那么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心智了。到第二年1997年那个夏天呢，我们教会就有了那个每周短宣这些事工。那么一般都是年轻人去的，因为都是这都是学生了。那我那时候已经60岁了啊，那我牧师我们可以去吧，都欢迎。到了那边以后啊，真是美好，那个感受很大啊，好喜乐。我觉得到那边啊，以前就是说觉得我们传福音是啊帮助人啊，使他有这个福气啊，得到耶稣的救恩啊，他的罪可以赦免了，他可以和神交通，他以后可以到天上去。好像我们付出的很多，我们在帮助人，实则我们所得的利益更是大啊。因为在这个短宣过程中，我觉得我真的是生活在神的爱中啊。就是说我像那个约翰一书说的啊，4:16说的，我们知道啊，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也信神就是爱，我充分体会到神就是爱，那自己的心就会发出爱。比如说平时在路上看到陌路人走过，各管各，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到了美洲我们要找迷失的羊，看到人啊，陌生人就会微笑的去跟他们啊讲话聊天，然后传福音啊，并不是虚假的，从心里发出的爱。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啊，想因为要我们指望你做他的门徒嘛。那么如果说这位人觉知信主了啊，高兴的拥抱他，这是啊是爱的表现。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的爱的感受呢，就是在自己肢体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每周短宣啊是就是我们的队伍啊都是教会里的。那么在教会中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星期碰几次面，也没聊的不多，但是去了每周短宣的，我们生活在一天一起每天在一起啊，同吃同住，我们一块读经，一块祷告，一块分享见证，真的是彼此了解，也是彼此劝勉啊，相互教导啊，学得的很多。所以这个爱是让我在短宣中深深的体会到。第二个呢，我就是觉得我对圣经的知识长进了很多，因为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一定要装备自己，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所以平时的看圣经啊，我觉得是没有用心，因为看了会忘记。为什么会忘记？你没有记在心里，没有专业，那么就是记不住。哎，出去要传福音了，被紧张了，拼命的看背经句啊，当然有一的经句记在心里。然后特别是你跑出去啊，人家提反问题，要难倒你，那查圣经回答，紧张的时候查不到，啊，就是很羞耻，很尴尬的。所以在那边的晚上常常深夜查圣经，查看一些怎么回答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子呢，就是说我是真的是 living study， 是活的学圣经，完全 apply 在我的行动中，像这样的神的话就深深在我心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才有智慧真正懂得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啊，就是我年老了啊，我从小就说我活到50岁我大概就要怕了啊，离开死不远了，所以我一直有怕死的想法啊，怕生病怕死。那么说我们信了主了，不是我就是跟老人要传福音，我们有一个永存的生命，我们的灵不死，身体根本无所谓。虽然这样传，我心里的信念不是最坚固的，还是怕死，还是怕老。那么出去传福音呢，就一遍一遍的跟人说我们有罪啊，耶稣基督啊，给我们恩典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宝血啊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的跟着啊，我们如果受洗，我们就跟着他啊，罪啊赦免了，跟耶稣复活到天上有永生的生命。因为每讲每场婚姻总是要再讲这几句，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自己的心里去了，你确确实实认为是这样的，这个信念呢就很坚固。表现在我一次美洲短宣回去，那个医生告诉我我有生 cancer 的那个怀疑，我根本就不惧怕，非常坦然，无所谓吧，神可能这个觉得地上我时间够了，就要到天上去。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生老病死并不可怕。那么在这个短宣中呢，我学的很多，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接近神，所以特别看到别人得救，这个喜乐的心情，老师跟你说，很难在别处体会不到。我们一般的欢宴啊，朋友聚会啊，大吃一顿啊，怎么好高兴，过了就忘。但人信主啊，心里一直甜滋滋的，这个真是喜乐的不得了。所以我一直喜欢去美洲转线，每年我都报名参加，连续去了参加了七次。那么以后呢，因为我就暂时搬回上海，那么这个我们那边的教会，我是我们忘了跟你们说，我是 Sacramento 教会来的那时候，那么 Sacramento 的教会呢也终止了那个美中短宣的这一个施工。那么我后来我搬回到 San Jose 来，我参加了 CCIC， 对那里呢也有那个去美中短宣。哎呀，我好羡慕啊，我说我应该去的，我看到台上去参加短宣的受拆牌礼，哎呀，我好想我也受拆牌礼，想想讲不过去的，我这个年纪一个老妇人站在上面算什么，对吧？不像样。但是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因为我那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是生类风湿关节炎，非常厉害，现在你们大概看到我可以把话筒拿在手里拿那么久，本来两个手没有力的，我是靠左手拿叉吃饭的。那个出去宣教，一次在那个洗手间里面，我的手转不动门球，大叫外边的姐妹想办法把我开起来。那个左脚托是痛的扭曲，我出去传福音时打了cortisone治一下痛。我想那个时候我传福音都能，我现在完全能了，何况像摩西就是在80岁的时候才受到神的召呼，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我回过来想想呢，的确是年老了，精力不够而且呢动作很缓慢，因为我竟然好动，但是很缓慢。那我们短宣队的纪律是很严格的，因为要各个城市不断的走，就说一定要快速，不能迟到。那我这个老太就要拖累大家了，那么心里有点懊恼，哎呀，我很想去，没有机会去。感谢主，神知道我的心，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心智，我就想我今年80岁，最好80岁的时候我还能去一次啊。那神怎么样？ 真是蛮有怜悯，真是爱我，就有这么一个安排到这里啊，到王牧师这里来啊，参加你们的聚会，来认识这样的年老的朋友，能够我在福音工作上也有份，我真是好高兴啊。那所以呢，我就要去那抢那么另外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我先生本来应该跟我一块来的，但是他86岁了，啊啊，就是能力就够不上。那就是然后我的女儿 Vivian， 我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女儿 Vivian， 她就自愿来陪妈妈，我很高兴。她的非常爱主，从小就爱主，很听话。啊，也喜欢传福音，也带了很多人信主，所以我说这是也是神的安排，让他陪我来，当然我的体内有女儿照顾是更放心。那么我呢觉得他来很好，让他也有一次操练，也让他有一次体会到带人心信主的甜美的滋味啊。那么在这里呢，我要向各位挑战，你们现在都是年轻力壮，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传福音，而且你们都是很有才学的，但是这个才学的要用在懂得神的话，要口说出神的话语来说服人家，带领人家信主，这个好机会呢不要放弃啊！像我就是现在啊，很懊恼不能再传福音了，所以我跟你们挑战，80岁的老太都能各处传福音，而且我脸皮很厚的，再说的要壮胆，神说要壮胆。那我和我在那个 CCIC 啊，我们那边很多老人在公园啊练身体玩，那我就走公园和一个姐妹，她知道我身体不好，陪我一块去传福音。大家有礼貌，很有礼貌听的，但是没有什么人接受。结果有一位老先生凶的不得了，把我们大骂一顿，说我是共产党，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共产党，我要信到死。那边上人就这个老先生那么凶，你用不着对人家骂人的。那我跟那个姐妹就笑笑，我们高兴啊，我们为传福音啊被羞耻，在天上就得赏赐。我们就要有这个心智，就要这么装的，你就不断的去传福音啊，为神会给你啊能够不但撒种也能够结果的。那么我在这儿呢就短短几天，我并不是介意要夸耀自己来收果子收割庄稼，不是的，我是尽我的力，因为我只要撒种我在福音上就有份，因为撒种呢和收割的是同样喜的，同样神所悦纳的。我就讲到这里，所以我感谢主给我啊安排的这样好，也感谢啊王牧师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谢谢。
好，我们谢谢啊孔伯母的分享。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要一直往前走，打那美好的仗。愿我们都能够受激励啊，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一生向着神的荣耀而奔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你给我们这个宝物藏在瓦器里是何等的荣耀，那一个是宝贵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所给我们这个荣耀，让我们一生就向着那标杆直跑，让我们永不回头。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